当你觉得太轻松、太简单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其实没有在进步。Hello， 我是 Casper， 这里是说书狂 Radio。今天要介绍的书叫做《刻意练习》，它是一本非常残忍的书。虽然它是两三年前的书呢，不过在现在还是非常值得的再参考一次。如果你真的想要完全的精通一门专长，把一个技巧练到最好的话，那么这本书可以说再好不过，最适合你。不过就算你是一般人，只想要兴趣的稍微学一下技能的话，其实作者还是有提出我们这种一般人也可以做的方案。那如果准备好的话，让我们开始吧。首先第一个部分，作者先打破我们一般人的迷思，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赋、有天才的这一回事吗？作者在这边举了几个例子，首先第一个是记忆力冠军的例子。我们一般人可以记得的数字大概平均在7到8位数，也就是我们常见到的电话号码的数字，差不多就这样子。但是在美国有一位叫做史蒂夫的人，这个名字好像蛮熟悉的，他一开始也跟一般人一样只能记得7到8位数，不过他在最后经过了练习之后，竟然可以一次记得82位数。除此之外，在1908年的奥运马拉松最快的记录在当时是2小时55分钟，也就是将近3个小时。但是在100年后的今天，马拉松的世界记录是2小时2分钟，差了50分钟左右，而且这个是最高记录。还有一样，在1908年的奥运男子跳水比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有一个选手他做了翻滚2圈的动作，结果后来受了重伤，奥运协会后来就禁止了这个动作，因为觉得实在太危险了。不过这个动作它在今天现在却只是跳水的一个超级入门的动作。还有在1930年的时候，有一位知名的古典音乐家在当时非常非常有名，所以其实你可以猜想到他的演奏技巧一定非常的好。不过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可能进不了音乐学院的考试跟面试。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100年当中产生这么大的差距呢？其实就是大量的练习，也是这本书的作者非常强调的。只要不断的练习的话，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像专家一样。那么尤其在最近的50年以来呢，因为全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各个领域也涌入越来越多学习的人。那么大家都可以投注越多的练习的时间，因为经济发展的关系，所以比较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不管哪一种技能都变得越来越精彩，也变得越五花八门，大家的技巧技能的程度也都不断的提升。所以作者就非常强调一点，我们人类的大脑其实是有适应力的，只要不断的练习，就一定可以变得越来越精通。而这一套方法就是这一本书的题名《刻意练习》。除了刚才举到的几个例子之外，不管你要学钢琴、跳水，或者你要学料理、写文章，其实这些技巧通通都可以透过刻意练习来变得越来越精通。那么刻意练习实际上有哪一些例子呢？其中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伦敦的计程车司机。伦敦计程车司机的考试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困难的计程车考试。这个考试要求驾驶人必须要记得在方圆6英里里面的任何建筑、公园、空地、政府机关、商业中心、领事机构、医院、宗教场所、体育场、休闲中心、舞厅等等，只要是游客有可能有兴趣的地方，就全部都要记得下来。甚至有游客光是告诉计程车司机说，我要去的一个地方有2只老鼠跟一个气死，有这样子的一个图案。结果计程车司机光是听到这个叙述，就顺利的把游客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所以其实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伦敦的计程车司机他们的记忆力非常的好。于是就有研究团队去观察这些计程车司机他们大脑里面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结果发现他们大脑当中跟记忆力有关的海马回的这个部位其实发展的特别好。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计程车司机的年纪都是成人的年纪，已经毕业，已经成长完成了。所以不管年纪，其实只要训练练习的话，都可以变得这么神，这么强大。不过作者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虽然说练习很重要，但是如果是一般的练习法的话，其实会让你的技能变得不上不下。所以接下来第二点，作者就提到了，一般的练习法只能让我们学会，但是没办法精通。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自己已经学会的技巧，不管你是会打球或者任何的运动，跳舞、弹奏乐器或者是煮饭，其实都可以发现，我们虽然说学到一个阶段不算到最满意，但是也没有到很糟糕，就是刚好过得去，不过就一直卡在那个层次蛮长的一段时间。这种经验不管任何人都有，对吧？像我自己本身小时候身边很多朋友的梦想都是想要去美国 NBA 打篮球，但是没有一个人真的实现这个梦想。所以作者强调，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大概的定下一个目标，准备了道具，然后大概的上网学了一下，或者找老师学了一下，不过会学到那个大概的目标，但是不会的就一样还是不会。不管是学开车或者学网球做料理，只要我们一旦开始觉得有点轻松蛮满意的，而且这个动作也是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做到的话，那么我们其实就会停在那里，而没有办法继续的精进。如果是这种练习的话，就算经历了好几万个小时的练习时数，甚至还有可能会比以前更退步。特别其实在医生身上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有一群专家，他们针对医生的能力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已经做了二三十年的医生，其实在某些表现上面还不如刚毕业两三年的新医生。研究团队就推测，是因为医生基本上要做的事情只要靠基本能力，而且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所以也没有太大的挑战，不用跨出太多的舒适圈就可以持续的执行。所以作者就表示，如果真的一件事情让你觉得太轻松太不费力的话，很有可能其实没有在进步，甚至还会退步。所以如果想要变得精通的话，其实有目标的刻意练习就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在介绍什么是刻意练习之前，首先要先介绍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是刻意练习的核心。首先第一个叫做目标练习，目标练习总共分成四个步骤，具体的设立目标、专注、意见回馈，还有最后一个跨出舒适圈。只要有达到这四个步骤的话，就算是有目标的练习。这听起来就有点刻意了，对吧？特别第四点，跨出舒适圈的这个项目也是近年来非常红的一个概念。作者也特别强调，要跨出舒适圈的话，刚刚好就好，不要离得太远，只要跨出一点点，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自己的改变跟进步变得最快。而且也提到，如果遇到瓶颈的时候，不要只是努力，而是尝试新的方法，会让你更容易突破瓶颈。那么以上这四个步骤就是目标练习的四个步骤。接下来第二个概念则是心智表征。这个心智表征可以说是刻意练习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那么心智表征这个词从来没有听过，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提到蒙娜丽莎的话，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的那个画面就是你的心智表征。当我讲到狗的时候，你在脑海当中浮现的狗的那个图案就是你的心智表征。所以这个心智表征其实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会产生的都不太一样。那么这个心智表征它到底跟刻意练习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心智表征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种模式，你可以看得出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蹊跷，一旦出现了这个之后就会再出现那个，如果这里发生了这个动作的话，那么接下来就会发生这个动作。所以比方说你在下象棋的时候可以知道，诶，如果我下这一步的话，接下来对手可能会下什么招式。我在打球的时候，如果我往这里前进的话，那么对手可能会怎么行动。我在做料理的时候，如果先放油再放水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种一个一个的模式它就叫做心智表征。特别在下西洋棋的时候，有一种比赛的方式叫做盲棋，也就是把眼睛闭起来，真的不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不过作者其实有发现，这些西洋棋的达人他们最厉害的就是在于心智表征特别的强，就算不用眼睛看也可以猜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看出蹊跷，看出接下来的模式。那么这些达人又是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智表征变得特别的厉害呢？其实并不是他们比赛次数的多寡，而是他们分析的多少次。一旦他们分析的越深入，分析的越多次，就会得到越多的心智表征，可以越容易看出模式，知道接下来这里会发生这个，那里会发生那件事情。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成为达人，在比赛当中拔得头筹。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拳击的比赛，拳击比赛通常也在比赛的过程旁边的教练会不断的指导拳击手接下来该做什么事情。像我自己本身看了很多场比赛，都发现在旁边的教练他们只要说接下来对手要出右脚，几乎对手就一定会出右脚，接下来对手要攻击你的头了，几乎对手就真的会攻击那个拳击手的头。而像我们一般人在看的时候根本不懂为什么这个教练他可以猜出对手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作者强调，刻意练习就是可以让你在你的专业心智表征可以变得非常强大，而且让你的心智表征变得越来越多，广度越来越广，而且也变得非常的高效，就可以见招拆招。除此之外，心智表征还有非常多的优点，它可以让你看出模式，快速的回应，也可以让你理解资讯，找出答案，制定计划，而且有助于你接下来的学习。所以心智表征会在全方位让你的学习技能变得更好。就像伦敦计程车司机在训练的时候，每天开车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在增长他的心智表征，让每一块地图的区域连结变得越来越清楚，伦敦市区的地图在他的脑海当中也变得越来越精细。所以一旦客人说要去哪里，他就能够马上想到要去哪里，而且是去到那个地点最快的捷径。这个脑海当中一块一块的模式，就跟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任何的技能都是一样的概念，是在学习过程当中最不可或缺最重要的要素。如果你没有在学习的过程持续得到更好的心智表征的话，代表可能你就没有在进步。所以为了让每一次的练习都可以得到更好的心智表征，每一次在练习之后的分析跟回馈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么该怎么做呢？就交给刻意练习就对了。刻意练习就是要去钻研怎么样得到最多的心智表征。所以今天最后的重点，刻意练习的步骤。不过在进入之前，首先要先警告一下，刻意练习实在是非常的辛苦，一般人很少能够持续的做到。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完全按照刻意练习里面提到的内容，就要完全的做好觉悟。比方说你真的要参加比赛，想要考上证照，想要参加全国的大赛，全世界等级的大赛，或者想要考上当上机师的这种高难度的挑战的话，那么刻意练习会是非常强大的武器。但是如果是一般人像我一样的话，只是学学兴趣的，或者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精彩一点，那么这些练习的指标可能有点太过于困难。不过没关系，作者还蛮亲切，他在最后有附上我们一般人使用的方法。那么刻意练习具体来讲到底要怎么做，总共有五个步骤。第一点，要有专家，而且要有一套很有效的训练的方法。在你学习的这个领域已经有老师有专家，而且他已经知道有什么方法是最有效可以帮助你训练的，这是第一个要点。接下来第二点，跨出舒适圈，不要太轻松，要稍微有一点用力。第三点，要有明确的目标，不能够模糊，要非常的明确。第四点，要刻意全神贯注，要有意识的专注的练习，在练习的时候要非常的专心。第五点，就是最重要的重点，要有意见，不断的回馈调整。只要遵守上述的五个要点的话，就可以让你的心智表征不断的成长，变得越来越老练。听起来非常的困难跟痛苦，但是只要这么做的话，就绝对能变成专家。所以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在练习的时候不要漫不经心，要设定目标，要专心。如果一旦分心或者比较轻松的话，你就要知道练习的效果可能并没有那么好。而且在每次的练习都要反复的发现自己的弱点，不断的改正，来提升自己的心智表征。所以就算是一般人，如果没有找到老师，也至少要做到以下的三点。第一个是专注投入，第二个找出回馈，第三个解决问题。只要遵守这三点的话，基本上都还可以符合刻意练习的这个范围。每一次每一次在练习之后的分析，都可以让自己的心智表征变得越来越强大，也就可以达到刻意练习的目的。最后作者也再次的提醒了一点，当我们在练习的过程遇到怎么做都没办法继续成长，遇到卡关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别只是努力的练习，而是用新的方法下去挑战自己的头脑跟身体， 只要一点点新的方法就好，这样就可以让自己突破在成长上面卡关的状态。如果可以做到刻意练习里面提到的要点的话，相信不管在各个领域都会变成非常强大的专家。不过如果是一般人的话，依旧可以按照上述提到的三个重点加上一个小叮咛，来让自己在挑战的过程变得更轻松，成长得更快。这就是今天介绍的书《刻意练习》。如果喜欢这本书的话，请在下面留言喜欢，再帮我按个赞，我非常的开心。如果订阅的话，就可以持续接收到最新的书的说书内容。我是 Casper， 这里是说书狂 Radio， 我们下次见，拜拜。